主在几周前对我说话，他说，告诉大家，即使在讲道时，也要继续保持领受的状态。医治在任何时候都会彰显，在任何时候，我能在他们听到时医治他们。事实上，听到时你正处在最有利的位置，会领受神话语的益处、利益和祝福。大家 amen 吗？ amen。 主医治了某人啊，我们上周的见证不止一个，我讲到一半停下来说，有人啊得了医治，好像是心脏问题，或是某种某种发炎之类的状况，是吗？记得吗？讲到一半是心脏问题吗？当时有人感到疼痛，立刻就得医治。当天稍后，我们牧师收到见证，就告诉我，赞美主，将荣耀归给耶稣。只是要让你知道，就是没有所谓医治时间已结束，在这之后神就不会再医治。不不不不，神知道你在经历什么，他知道你的处境。人们会问的另一个问题是，牧师，为何我的医治还没显现？让我告诉你，你已有改善了。为此感谢神。圣经中有个地方啊，耶稣通常医治都是及时的，但在某处钦定本圣经用了一句话，孩子好转的时间。耶稣问那孩子是何时好转的，何时好转的意思是你医治的恢复已经开始了，好吗？圣经用30倍、60倍、100倍来形容道的彰显。 Amen。医治的话语也相同，它会30倍、60倍、100倍的彰显，但很多时候是及时的，对于刚听见的你们是及时的，但对其他人，你的医治已开始了。 Amen。 它会彰显出来，为每次改善感谢神。例如你的手本来举不起来，现在稍微高过肩膀，但还是会痛，为你能做到的30倍感谢神。之前你甚至无法这样举，感谢神，不要不要，神最不喜欢的一件事就是抱怨的灵。 OK， 你来到教会有这么多好事发生，你却在挑毛病。 Amen。 林牧师看来一切都很好，你还是会挑他的毛病。我用他当例子，不是我。 Amen。 你挑敬拜团的毛病，一直挑毛病，为何不欢庆你见到的一切美好呢？ Amen。 要像耶稣一样。 Amen。看到沟渠里的黄金。 Amen。 赞美主。我分享了这个故事，其实是圣经以外的内容，你不必把它当圣经领受，但这个故事也被其他神人讲过。 Amen。 是口耳相传的。耶稣有次经过一个村庄，他看到一群人正在往坑里看，他们都就是捏着鼻子，有些人厌恶地看着下面，而耶稣走近时，人们像红海一样分开，让他走过。他看到了他们在嘲笑和厌恶的对象，是一只死掉的狗，满身都是苍蝇。耶稣看着他们，也看着耶稣，心里想着他会说什么。他说，珍珠从未比那些牙齿还白。 Amen。 狗的牙齿，他在尸体上看到了美好事物。狗的牙齿。 Amen。 Amen。 有人对一位神人说，你知道吗，你从不说任何人的坏话，我看你连魔鬼都没坏话可说。他说，你知道吗，魔鬼倒是很固执。真的非常的固执。抱怨的希伯来文是 loom 这个字。好吗？ loom 不是福建话。希伯来文 loom 这个字很多时候是用来指什么呢？ 不只是抱怨，很多时候用来指夜间留宿。某某人晚上住在那里，某某人晚上待在那里，某某人在那过夜，过夜夜间留宿，都来自 room 这个字。在圣经中有不同的故事讲述人们过夜夜间留宿，用的都是 room。 在另一处 room 是指抱怨，特别是在旷野里。换句话说，神是在说，当你在经历生命中的黑夜季节，知道要如何久留吗？谁想在黑夜季节久留？我们都会经历黑夜季节。 Amen。 黑夜季节是最糟的，我们不觉得，就是黑夜季节不是指字面上的黑夜，是指一个黑暗时期，你不明白所发生的一切。但感谢神，连信靠耶和华的诗篇作者也说，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你不会停在那里，你会走过去。 Amen。 人们会留在黑夜季节是因为抱怨，他们越是抱怨，黑夜季节就越长。 Amen。 我们不是那样的人。 Amen。 转向你的邻座，对他们说点好话，试着说一些，快好吗？我相信一小时后你能找到一些来说，好吗？听着，如果是你妻子，你最好快点想到。Amen。 你有个坚毅的岳母是真的，她坚持不懈，多好的特质，坚持不懈。 Amen。 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你知道吗，我一直在求主向你们说说关于季节和此刻的瑞玛话语，但主不断把我带回来，说现在是让人们在恩典福音中被重建的季节。我越看就越明白，人们无法只领受一次就完全明白，因为要相信神的赦罪是如此违背我们人类的天然肉体。要相信即使这一切就是屏幕师一直在传讲这个，你们有些人也知道多年，但即使如此，当你重听信息时，会发现你上周经历的某些事，你没用圣经的方式回应，没用超自然的方式回应，因为我们不再是属血气的了。相信神会抵挡我们是很自然的，即使他已赦免我们，或发现自己很难饶恕他人，这表示你尚未真正领受神的赦免。不过首先让我告诉你，你其实一直都拥有赦免。圣经在以弗所书一章六节说，我相信是第六节，他说我们借着是现在，是借着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。我们不止蒙救赎，过犯得以赦免，这是照他丰富的恩典。你过犯得赦免是照着，而不是分字。如果一位亿万富翁从他财富中分一些钱给你，代表那可能是$10,000，或是$1,000，也可能是$100，仍是分赐他的财富。你明白吗？希腊文是 ek， 分赐。但当希腊文要用照着一词时，对吧，是 kata 这个字，照着。而圣经说我们过犯得以赦免是照着，这表示这位亿万富翁是照着他拥有的祝福你，他所拥有的都是你的。这就是我们从神得着的祝福。我们过犯得以赦免，不是神以微薄的方式给予，就像我们对别人那样，好啦，我饶恕你了 OK， 可是你要不是这样的。这是照着他的一切，是照他那丰盛我们不配得也无法赚取的恩典。 Amen， 对吗？这不是分赐他的恩典，是照他丰富的恩典。 M.M. 这里有这节经文，我们借着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，过犯得以赦免，这是照他丰富的恩典。你看到了吗？有多少人相信呢？我们有一些从小接受的教导，我现在发现是错的，就是这个，我们只有部分的赦免。换句话说，当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，神赦免了，从我们出生到接受耶稣那一天的罪，过去的罪已被赦免。从现在开始，你是一次一次得赦免，就像逐渐处理一样。换句话说，你得抓到自己在犯罪。问题是，人只在抓到自己犯错时才认罪，其实他们是在扮演圣灵的角色，对吧？因为没人能鉴察你，连大卫也对神说，神啊，求你鉴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鉴察试炼我，试炼我的路。他没说我鉴察我自己，你没有资格鉴察你自己。当你在自我鉴察或认罪时，通常都是你自认很大的罪，但会漏掉像我刚提到的罪，抱怨。你知道抱怨其实是种罪吗？它其实是被神所厌恶的。你看这一个罪夺走了以色列的祝福，导致很多人死在旷野。我们还以为抱怨是很自然的事，我们会抱怨很正常，却是其他的罪为大的罪。这取决于你的文化来自哪里，不同的教会，不同的教派，就是他们有不同的看法。人们被告知你过去的罪已被赦免，但未来的罪没有。我不喜欢用过去或未来这类字眼，因为神没有，他只说我们有。你会问使徒保罗不好意思，你指的是过去还是未来？使徒保罗会这样说，耶稣是死在过去还是你的未来？对我们所有人来说是晚了2000年。当耶稣为你死在十字架上时，你的罪都在未来，连你过去的罪都是未来的。为什么？耶稣的死至今也超过2000年了。当然，十字架是在时间之外，就像神也在时间之外，耶稣的工作也在时间之外，是为那活在旧约之下，以及所有从亚当直到我们无论何时，直到时候满足，神说要他的儿子再来。耶稣担当了我们所有的罪。 Amen。 不只是在被提时，还不止于此，神仍在工作。我们不知道神究竟何时会说 OK， 一切都够了。 Amen。 就是终结之时。但对我们来说，从所有过去直到被提， Amen， 耶稣担当了我们所有的罪。赞美主，大家 Amen 吗？我们必须活在对神的爱的认识、安慰和喜乐中，因为爱的表达方式就是赦免。如果你爱一个人，让他感受到最被深爱的方式就是让他感到被饶恕。有些人他们的爱没有饶恕，那不是爱。你要是有爱就会饶恕。屏幕师，我在说的是那些亲近你爱你的人饶恕，我在说不表示你要让那人回到原来的位置。比如说某位老板发现有人从他的账户偷钱， Amen。 身为信徒的老板绝不能怀恨在心，因为什么呢？那个怀恨，那个苦读，那个不饶恕，只会毁了老板，不是偷钱的人。这老板若要为自己好，最好饶恕那个人。你看，神造你不是为了你去仇恨、苦读、怨恨和抱怨，你的受造并非如此。你身体里的每个细胞，你所有的基因之类的，而他们无法靠这些活，就像车子无法靠水驱动。 Amen。 现在能靠电力 OK， 无论如何它不是这样设计的，有些是靠汽油驱动，有些是要靠你被设计是靠爱来驱动，神的爱以及彼此的爱。这就是为何最大的诫命，耶稣给我们的唯一诫命是要彼此相爱，就像他爱我们。这是信徒的诫命，为什么呢？ 因为爱是我们的天性，我们知道我们已出死入生了，因为我们爱弟兄。 Amen。 现在屏幕上如果是这样，那我就没有得救，因为我不是真的爱基督徒，我总挑他们的毛病。不是你的脑袋在挑毛病，是你的脑袋，但在内心深处你真的能痛快咒诅他们吗？不能。内心深处我正在触碰真正的你，若你真的重生了，会在那重生之处学会爱人，神的爱已浇灌在你心中，他就在那里。但你被错误的教导，你不去教会，你的心思没有被神的话和好的教导更新，没有正确的相信，所以你认为你会恨人，但你并不会。你心中的仇恨苦毒或不饶恕越多，越表示你不明白神的赦免。神连你今早的坏想法都赦免了，甚至当你在教会敬拜时有坏的想法，神也已赦免你了。如果你活在这种意识中，就会感受到神的爱。当你感受到神的爱时，一些奇妙的事会发生在你身上。多年前我传讲了一篇信息，叫相信神爱他们的人会有好事发生。在美国有一个家庭，一位牧师和家人住在一个小社区里，他们有一只特别的猫，他的孩子们都很喜欢这只猫。有一天猫在外面玩耍，突然间猫爬上了一棵高树，就困在树枝上，没人爬得上去，树太高了，他们也没梯子能抓得到猫。所以这位父亲说，我会这样做，我把绳子丢到猫咪所在的树枝上， OK， 把绳子跟车绑在一起。哦，他真聪明，所有牧师都会有这些想法。 Amen。 他把绳子绑在车上，好吗？然后就开始拉树枝。当我把树枝拉下来，记住，当猫掉下来时，你要竭尽所能伸手抓住猫。他们说没问题，孩子们都准备好要抓猫。所以父亲到了车，绑在树枝上的绳子，那树枝然后破，绳子断了。好，但一周之后，牧师出去探访，那是间小教会啊，几乎就像当地基督徒的小社群，他会去探访他的会友，好吗？于是他去到其中一家，走进去说，你们都好吗？那位女士就在那里，她年轻的小女儿也在，那女孩在和她的猫玩。那是大约一周之后，她不想多说什么，就只是那只猫很漂亮，它是怎么来的？哦，牧师，你得听听这个神奇故事。我女儿一直缠着我说要养猫，我说不不不，我们不能只顾着喂猫和处理它的大小便等等的，不行。但是它一直缠着我，所以我说，你知道吗？你相信主耶稣对吧？你知道他很良善对吧？你为何不祷告呢？看看主会不会给你一只猫，特别是从天上来的猫。于是孩子就照做了，孩子祷告了，他跪下来说，主啊，亲爱的天父，我想要一只猫，请给我一只猫。我知道你爱我，谢谢你主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没过多久，他们去到外面花园，从天上来的牧师，牧师，从天上来的，我没开玩笑，牧师，一只猫飞来了。猫是很神奇的，他们能够从高空落下，对吧？他们应该是从一开始就学会的，能落下，而且还可以很优雅。嘘，猫和马可牧师都很有风格，对吧？无论是降落还是举重，对吗？猫掉进了我们的花园，牧师，这是个奇迹。Amen。 是真实故事，所以我告诉你，当你感到被爱，神的爱，感受到神的爱时，好事会发生在你里面，甚至是你的健康，你会变得完全，甚至心理健康也会变得健全。 Amen。 好事会发生在你身上。 Amen。 我发现这很真实。我的女儿杰宁在她大概3岁左右，比那更小。我还记得她在哭，她被病毒感染，不断在哭。我们带她去了儿童医院，他们给她做了血液检查之类的。他们也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。我们就带她回家了，她还是一直不断在哭，我的心无法承受。她是我第一个孩子，你懂的。我真的从未碰过这种情况。我祷告了，但什么都没发生。我一再祷告，什么都没发生。他在哭，感觉他很痛苦，父母却无能为力。你们都知道，为人父母会想做点什么。 Amen。 我告诉丽玲好好照顾他，带他进房间，我需要一个人静一静。听起来很自私，但我想他知道我会祷告，所以我回了房间，关上门。我在神面前哭泣说，主啊，我受不了了，我无法听他哭，求求你主对我说话，我需要你对我说话。我看到我的圣经在下面，我打开圣经，翻到创世纪22章。创世纪22章是关于亚伯拉罕和以撒。 Amen。 神要亚伯拉罕献祭，献上你的儿子，你的独子，要带你的儿子，你所爱的独子，把他献在我指示你的山上。圣经说在第三天，他举目遥望的地方，希伯来文的哈马控，那里后来我们知道是神被称为耶和华以勒之处，神供应一切之处，它其实就是十字架之地，就是加略山。摩利亚地的最高峰就是加略山。神告诉亚伯拉罕带儿子去那里， OK， 要在那里将他献上。但直到第三天他才看到那个地方，所以第三天是十字架之地，是神成为耶和华以勒之处，借着十字架他供应我们一切所需。首先我们需要救恩，他供应了。 Amen。 他就是耶和华以勒，是供应供应再供应的神。 Amen。 当我看见这一点，又看到这一段，这也是我从那时开始一直在传讲的信息。当我在理解这个故事时，就看见等一下，这是神在说他的儿子。当他告诉亚伯拉罕带着你的儿子，你的独子，神有天会带他的儿子，神知道他会带他儿子，他的独子，并将他的儿子献在哈马控，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同一处，神就能自由的赦免我们所有的罪，赐福我们丰盛无比，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一切。 Amen。主让我看到耶稣背着十字架，就像以撒背着木柴，问了父亲一个问题，看哪，火与柴都有了，但父亲，阿爸，燔祭的羔羊在哪里呢？这会让老父亲有多难受啊。他看着他的儿子说，神必自己预备一只羔羊。希伯来文字面的意思有两种，神自己预备羔羊，神自己成为羔羊，因为耶稣是神，他预备自己成为羔羊。 Amen。 你们都知道在那个地方很可能就是摩利亚地的最高峰加略山，他正要用刀刺他的儿子，耶和华阻止了他。耶和华对他说，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我，或是说尊崇我，因为你没有留下你的儿子，你的独子。我看了就知道神爱我，为什么？因为神没有留下他的儿子，各位，他的独子，他所爱的儿子，为了你也为了我。 Amen。 他为我们白白的舍下他。然后亚伯拉罕被告知，我肯定在那次对话，神指给他看在他身后的羔羊，他往后看，有只公羊的脚被缠住，表示那不是一只小羔羊，幼小的羔羊是只公羊，成熟的公羊，有脚的公羊是成熟的公羊，公羊不会冲进灌木丛，更何况是蛮有荆棘的灌木丛。当亚伯拉罕，圣经说羊的脚被缠住了，换句话说，公羊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当他把头撞进灌木丛时， 没有公羊会如此。除了那一只，神的羔羊。妹妹，你能想象吗？当亚伯拉罕拉出那只公羊时，羊角紧紧缠绕在灌木丛和荆棘之间，你用力拉它，羊角会连带拉出什么？荆棘的冠冕。Amen。你知道吗？被缠住的是他的脚，而不是身体。他的身体没有被割伤，是后来才被割伤，是在祭坛上被肢解了。耶稣是后来才被鞭打，为了向我们显明他是纯洁无罪无瑕疵的神羔羊。我读到时眼泪掉了下来，神向我展示了这一切。我没有留下我的儿子，因为我爱你，我就是如此的爱你。有那么一会儿，我忘了我的女儿在哭，我忘了我进去房间的原因，好吗？寻求神给我答案，我只是感受到了神的爱。当我感受到神的爱，好像神在说，听听哭声呢。我仔细听，哭声消失了，停止了。从那时起，他就好了，得医治了。赞美神，今天他得医治了。 Amen。 变成一个年轻漂亮可爱的女孩，看起来像她的父母。 Amen。 都像。Amen。 当神赐给我贾斯汀时， Amen， 就好像现在真的是儿子了。我又开始学习，每次我与他的互动就像是父与子。 Amen， 我爱他，我永远爱他，他做什么都不会改变我对他的爱。我爱他，因为他是我的儿子，对吗？我会为你舍下我的儿子吗？ OK。为了罪人，不会。为了那些要抓他、鞭打他、把钉子钉入他手脚的人，不，不可能。我只会说，让他们死了下地狱吧。你对你的孩子也会如此，对吗？但神舍下了他的儿子，不是给那些善待他的人，是会钉死他、吐他口水、脱光他的衣服、嘲笑他、鞭打他、钉他上十字架的人。那是史上最邪恶的行为，却与完全的爱有关。他什么也没做，只是去行善，但神却用了最邪恶的行为，最邪恶的行为就发生在十字架上，而神借着把我们的罪放在他儿子身上，显明了对你我最大的爱。 Amen。 这成了最伟大的爱的见证，现在你是十字架为爱的象征。 Amen。 你不会把它视为人类最邪恶的行为，而是神的爱。 Amen。 Amen。 当你感受到神的爱时，好事就会发生在你里面、身上和周围。约翰·卫斯理，卫理公会的创始人了，他这样说，很有趣的一句话，记住这句话对你有益。他是个伟大的神人，知道自己在说什么。他这样说，神的爱是所有健康和长寿的方法中最有能力的一种。神的爱，听好了，他不只是说一种方法，也不只是说有能力的方法，他说这是最有能力的，最有能力的方法。无论是药物、手术、食物、饮食、运动，不管是什么，在所有方法中，神的爱是所有健康和长寿的方法中最有能力的一种。 Amen。 Amen。我想跟你们分享一个发生在加百农的美丽故事。我们也真的去过那里，那间房子。 Amen。 他们拆开房子屋顶，发生在路加福音第五章。他说，有一天 耶稣教导人，有法利赛人和律法教师在旁边坐着。好，在此之前，有个麻风病人得了洁净。首先，旧约中确实有过其他神迹，但从未有麻风病人得洁净。你也许会想到乃曼，麻风病人，那其实不是透过人类为媒介 ，Amen， 是有人吩咐他去约旦河进到河里七次，而他起身后身体就洁净了，像婴儿一样。我有时也为自己宣告这个应许 ，Amen。让我皮肤像婴儿一样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 ，Amen。好吧，屏幕师，你无所谓，你会得到你所相信的，无所谓 ，Amen。你想笑我也可以，但这是一件美好的事，神为他做的。他是个成年人了，而身为将军，年纪可能也很大了，皮肤却能变成这样，我岂不更能相信神？旧约的人，我们是建立在更好应许上的新约子民，对吧？总之，重点是他得了洁净，但没有人碰他。神不会让荣耀归给任何人，没人能靠人得洁净。但这不止被传讲，也有在圣经里，也在犹太口传律法中，弥赛亚的记号之一，就是他会洁净麻风病人。 OK， 非常有趣。尽管这涉及到医治，说到麻风病总是用洁净这个词，而不是医治。Amen， 因为麻风病是罪的象征。所以在这故事之前，有个麻风病人来找耶稣说，主啊，你若肯，你能使我洁净。故事发生在哪里呢？是在巴弗山一带。如果你从巴弗山看过去，当你和我或教会领袖一起在那时，他们总会直线指向加百农这个故事发生之处。他洁净了麻风病人。Amen。尽管记载可能有所不同，他们可能就是甚至相隔了几天，但路加福音的故事不像马可福音是按照时间顺序发生的。路加的第一章是神圣设计，神把两个可能相隔几个月或一年的事件并列，为要教导一个功课。就像撒该，对吧，还年轻的少年官，记得吗？并列一起，但不是按照时序发生。目前为止都明白吗？按时序的意思是像今天、明天、下个小时、下一刻，这叫按照时序。它不是按照时序，但它是为我们设计的，让我们领受属灵的真理，特别是在比较和对比中。 OK， 目前为止都明白吗？这些律法教师在那里的原因，就是法利赛人和律法教师，他们从各地来，他们从耶路撒冷来，从不同的地方来，因为耶稣行神迹的地方离加百农很近，他们都涌进加百农。加百农是个繁忙的城镇，罗马人在管理它，但是很繁忙的城镇。 Amen。 所以大概发生在这几天， Amen， 一直发生的前几天，耶稣在那里，他们都来观察他。今天也会有人来教会观察我们，来教会要进到神同在，最好的方式不是来给予，而是来领受。 Amen。 因为你把自己放在被神祝福的位置，因为施比受还更有福，而人与人之间也是如此，在人际关系中 Amen，施比受还更有福。当谈到神和你时，领受比给予还更有福。大卫有次说，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？换句话说，什么是报答神赐我一切厚恩的最好回应？大卫一个合神心意的人，他知道神的心意，他感受到神，他多次想神所想的，尽管他跌倒过几次，神说他是圣经中唯一一个合我心意的人。在他说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后，接着说我要举起救恩的杯。哇，换句话说，你向神说感谢的方式就是跟他多拿一些。当你从神那里多拿一些时，会让神觉得自己是神吗？或你想跟马大一样， 他忙着要伺候耶稣，服侍耶稣，喂养耶稣和他的随众。当他来你家时，好吧，当耶稣去他家时，所以当耶稣来你家时，你会怎么做？最好的回应方式，可能在人看来在人看来不合宜或不符合我们文化里正确的标准。神的文化对我们来说才是最重要的。当你来到神面前，他来到你家时，要放下一切，坐下来领受。马大没有这样做，他忙着要伺候耶稣，但他的妹妹叫玛利亚却在那里坐在耶稣的脚前，所以那忙着伺候耶稣的人却压力很大。为什么呢？你做再多的工，也无法使你讨神的喜悦或给你真正的满足，就像我得饱足了。所以他很空虚，他越是努力，越是投入工作之类的，就越空虚。他走过来很生气，他说，你不在意吗，主啊？我妹妹留我一人在厨房服侍，你不在意吗？所以他埋怨主，埋怨妹妹。看到抱怨是怎么来的吗？是由大量的工作和努力而来的。有趣的是，在圣经中，如果你去查邪恶这个词，是porneros， 像在一个比喻中，王说你这个恶仆，邪恶这个词就是 poneros。 如果你研究 poneros 这个字，希腊文邪恶的第一个定义就是充满艰辛，充满劳苦，充满工作，充满劳苦。当你充满劳苦，充满工作之类的，神称那为邪恶。 Amen。Poneros 这个字在新约中最常用的希腊文邪恶一词，第一个定义是充满劳苦艰辛。事情就是这样，他的心充满了劳苦。在他的心里可能认为主会喜悦他的劳苦等等的，但他不是来领受的，他是来给予耶稣的。但是你看，这违反了我们的天性，不是吗？事实是，有人来你的家，你必须伺候他们。 Amen。 所以记住那个字，充满劳苦，充满艰辛， poneros 邪恶。所以他过来向主抱怨，他挑主毛病，抱怨主，也抱怨妹妹。难道你不在意我妹妹？当你也向主说同样的话，难道你不在意吗？因为在一切发生前，反观一下你自己，在你的心充满烦恼前，因为你心中充满劳苦，你试着做这个做那个的，然而有一位姐妹却在安息。有些人不喜欢屏幕是安息的讲道，他们说这样只会养出懒惰的基督徒。看看马可牧师，他懒惰吗？他有空闲时间，他在微笑，阿们，去健身房。我认为神的子民要工作，但即使勤奋工作，也不会被工作捆绑。 Amen。 有位姐妹坐着安息着，就只是领受她的话，单单领受，敞着脸仰望着主的荣光。她不断的领受。哦，对了，她是唯一没出现在复活坟墓的人，因为其他人都是带香料来做什么？来高死尸，不是复活的尸体。所有妇女其实都是不信的，他确实说他会在第三天复活，但他们不相信，就像有些人甚至不相信第三天的信息。复活的那一天他们不信，所以他们带了香料，他们不相信。不然你带香料来做什么？但玛利亚不在其中，其他的玛利亚都在。圣经里大概有四五个玛利亚。Amen。 但他不在那里，伯大尼的玛利亚不在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曾在他脚前，他听到他说，在后来几章之后，我们有个他来膏抹耶稣身体的故事。 应该说是几天之后，他来膏他的身体。耶稣说，他这样做是为我安葬做准备的。耶稣身上的香膏香气非常浓烈，你知道吗？它就像，这不像那些添加化学成分的芳疗油，可能会对你有害。这是纯净的，它的香气仍会存留，就是你洗过，好吧，你泡在米格威洗礼池洗来后，香气仍然存在在他的头发上。想象一下，他是唯一有机会膏抹耶稣的人，那天早上来的其他人都没机会。爱让你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，你不必担心劳苦。事实上，这并不表示没有劳苦，是准确的劳苦，在正确的时间以主喜悦的方式，而那会荣耀主。Amen。 他的心没有充满劳苦，只是单单从主领受。这是你来教会的原因，不是吗？安息和领受。Amen。 这是否表示我们不服侍呢？我们都在服侍，即使外面你也看到人们在服侍。Amen。 有很多地方可以服侍，但你服侍是为了展现神已先赐给你的恩赐。神真是良善，我喜欢这样说，你会一再的听到我这样说。他赐给你恩赐，让你用来服侍。当你使用神起初赐下的恩赐时，他会赏赐你。要我再说一次吗？他先赐你恩赐，当你忠心使用恩赐时，有些人没忠心使用恩赐，当你忠心使用神起初赐下的恩赐，他会赏赐你。他的赏赐是很实际的，对吗？我不会只想到属灵的赏赐，主是很实际的。当渔夫没有鱼时，他们整夜劳力却一无所获，耶稣借了他们的船去讲道，他是如何赏赐他们的？把渔船再往前开一点，网破了，船沉了，满载着鱼，鱼和渔夫互相说话，你死我吃，对吗？有天我跟贾斯汀说，当你去钓鱼时，不会用薯条当作诱饵。贾斯汀喜欢吃薯条，我说你得从对方的喜好来思考，对吗？那鱼喜欢什么？蚯蚓。你喜欢蚯蚓吗？不，他不喜欢蚯蚓，真的。但你必须以鱼的角度来想。 Amen。 魔鬼就是这样引你上钩的，他知道你喜欢什么。 Amen。 Amen。 留意你喜欢和享受的领域，这些都没有错，但那是魔鬼能引你上钩之处。 Amen。所以他从主领受了，赞美神。 OK， 看来我们今天是讲不完了啊！不要紧，我们有的是时间。 OK， 主知道你在每次聚会中需要的。 Amen。 主知道你需要什么，但背景很重要，你要看到这一点。 OK， 总之他们都在那儿做什么？领受吗？不，他们在那里是为了要给予。哦，牧师太好了，没错，听着，他们在那是为了要批评律法教师和法利赛人这些等等。这很奇妙，对吗？很多时候律法教师都是很熟悉律法的人，他们知道摩西的律法，他们知道律法。法利赛人是那些以律法为傲的人，这些不是撒都该人，是法利赛人，是律法教师。有法利赛人和律法教师在旁边坐着，他们是从加利利各乡村、犹太和耶路撒冷来的，看到了吗？他们从四处赶来观察他，他们不是来领受的。但对他们来说，不幸的是，就是他们来时进入了主的能力与耶稣同在，使他能治好病人。他们进入主的能力同在并医治之处，不只是一个人，是所有人，包括法利赛人和律法教师。他们来时是这样，从肢体语言来看是什么？我不领受。有些人正在把手放下。Amen。 所以就像 再说，使出你的绝招吧，传道人。好，这是他们的心态，鼻孔朝天，法利赛人，不是来领受，而主的能力与耶稣同在。这个人得了癌症，这个人有甲状腺肿大，这个人有心脏问题，但都是法利赛人，都像这样。主的能力与耶稣同在，使他能治好病人。但他们却无法领受，因为他们不是来领受的，对吧？他们是来给予、批评和抱怨。尽管如此，主的能力却治好了他们。神并没有说，哦，法利赛人在那里，能力不要显现。不是的，这显示神的医治是因着恩典。Amen， 他从不规定谁有资格被医治，需要医治就有资格。OK， 我们继续。这时有些人用褥子抬着一个摊子，要把它抬进去放在耶稣面前，却因人多找不出法子抬进去。他们是朋友，好朋友。另一本福音书上说，四个好朋友，四个朋友抬着他，找不出法子抬进去，因为屋里挤满了人。如果你去过加百农，看过那里，对吧？很拥挤，一旦人多就没办法进去了。耶稣就在里面，加上法利赛人通常都会在显眼之处，对吧？他们也在那里。你有点希望，如果你是来挑毛病的话，法利赛人、律法教师离开了，让有需要的人进来。Amen。但他们挤满了现场，这些朋友找不到办法，所以他们去屋顶。他们的房子不是水泥做的 ，OK， 对吧？你见过以色列房子是用什么盖的？叶子。Amen。一些泥土是由泥土或树叶、树枝、柳树盖的，干了之后很容易拆开。经文就是这意思，他们拆开屋顶，从瓦间把它连褥子坠到耶稣面前。耶稣见他们的信心，他看见谁的信心？他们的信心。他对着被坠下的摊子说，就说，朋友，你的罪赦了。他看见他们的信心。 Amen。 他们是来给予还是领受？是来领受的。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，他们是来领受的，否则不会把朋友坠下来。如果他们怀疑耶稣，就会抱怨耶稣，他们不把他视为神的儿子或医治者。Amen， 弥赛亚，就不会把朋友坠到耶稣面前。他们是，我要活，我必须见到耶稣，因为我知道他是谁。生死大权在于舌头，明白吗？ OK， 耶稣说，你的罪赦了。他对那人说了什么？你的罪赦了，朋友，你的罪赦了。哪些罪？不关你的事。复数吗？对，一个罪，不是，你的罪赦了。那人明白吗？过去或现在的，主啊，我未来的罪呢？不，你的罪赦了，意思是全都赦免了，每一个罪。这人毫不怀疑，他很清楚耶稣的意思。文士和法利赛人就开始议论说，这个人是谁？竟说亵渎的话，除了神一位之外，谁能赦罪呢？耶稣知道他们所议论的，就回答他们说，你们心里为什么议论呢？我喜欢另一本福音书写的，耶稣灵里知道他们心里这样想。我想我们讲不完了，我得让你们离开了。我想教你们关于感知和推理，只靠推理的人总会输给懂得感知的人。身为神的儿女，你的灵里有感知力，耶稣灵里知道他们心里这样想。这里没有这句话，但在马可福音二章或马太福音可以找到。 Amen。 耶稣灵里知道他们心里这样想，耶稣也能理性推理，但是要知道该先用哪种能力。他们忙着推理推理推理推理推理，以至于无法领受。 耶稣灵里知道他们心里这样想，这个人是谁，竟说亵渎的话，除了神一位之外谁能赦罪呢？他们说的对，除了神一位之外谁能赦罪呢？那这个人是谁？他们有视他为什么没有？耶稣知道他们所议论的，就回答他们说，你看，知道他们的想法。然后耶稣说，你们心里为什么议论呢？说你的罪赦了，或说你起来行走，哪一样容易呢？让我问你一个问题，哪一样容易呢？你的罪赦了还是你起来行走，哪一样容易呢？哪一样容易呢？你的罪赦了，对吗？为什么？因为这是人看不见的，但起来行走能看得见。 OK， 他先借着神迹来彰显赦罪的奇妙，他先让他们明白神迹而不是赦罪。他的确是先赦罪，对吗？但他借着医治的神迹让他们明白了赦罪的神迹。法利赛人该怎么办？他们再也不能把这人从瘫痪的束缚中释放，无法将他的灵魂从罪恶感中释放，他们只能抱怨抱怨，除了神谁能赦罪呢？耶稣说，我知道，要说他的意思是任何人都可以说你的罪赦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看不到，但我要用一件看得见的事向你展现，好吗？你的罪赦了的真理，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。然后那人，但要让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，他就对瘫子说，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。那人当着众人面前立刻起来，这代表什么？耶稣说他的罪得赦免是真的。这也告诉我们一些事，当你的罪得赦免将伴随医治。问题是我们并不相信自己的罪已得赦免。阿们，阿们。所以耶稣说，哪一样容易呢？当然是你的罪赦了，因为这是看不见的，但我要给你看一些可见的事物，好让你明白那看不见的。他能够起来行走是因为他知道他的罪已赦了。众人都惊奇，也归荣耀给神，并且满心惧怕，说我们今日看见不寻常的事了。不寻常的事对人来说不寻常，对神却不是。我的时间到了，把赞美荣耀和尊荣归给耶稣。 Amen， 你被祝福了吗？其实这只是开场白，对吧？我们想邀请你再来。 Amen， 相信你得着赦免非常重要。有一个人，马太福音十八章，他欠了一笔债，巨额的债，在新国际版圣经是说欠了王数百万美元，而他无法偿还。王说，你知道吗？这个人和他全家都要成为奴隶。耶稣分享了这个比喻，他是个很棒的说书人。他说，让这人连同他全家都入狱，直到你能偿清一切。那人说，求求你主啊，求求你给我时间，对我有耐心，我会偿还一切的。你觉得他能偿还吗？数百万美元当然不能。圣经说王动了怜悯之心，免了他一切的债，说一切。这个人圣经用了立刻这个词，立刻。耶稣分享这个故事，他立刻出去找到一个欠他多少钱，在新国际版圣经中是几千美元，只有几千美元，他欠王几百万美元都被免了债，但他立刻就去找那欠他钱的人。这被免债的人找到一个欠他几千美元的人，抓住那人说，把你所欠的还我。你知道那人说什么吗？几乎是一样的话，请给我时间，我会还你的。他说不可能，就把那人投进监狱。在当时他们得把人关进监狱，而人们看到了，看到他是多么得赦免，就向王抱怨。记得是耶稣在讲这个故事， 而王很生气，就把他叫回来，然后王说，我免了你一切的债，只因为你求我，因为我怜悯你，难道你不也该怜悯你的同伴吗？王就下令把他交在掌刑官的手中。什么是掌刑官？高血压、某种疾病或其他的都可归类其中。心理疾病折磨他，直到他还清为止。现在让我问你一个问题，当这人得到王的赦免时，你觉得他欢喜吗？他有倚靠王的赦免吗？你觉得他回去会说，各位你们知道吗，来我们来庆祝一下，你知道吗，我们有一位好王。你觉得他有倚靠王的赦免吗？有为此而感到欢喜吗？有在谈论王的赦免吗？有在传讲王的赦免吗？他有传扬这个好消息和王的好品格吗？你觉得有吗？没有。你知道他心里怎么想吗？如果这家伙不欠我这几千美元，我就能还王上百万美元了。换句话说，他从未享受过那份赦免，就像根本没被赦免一样。所以教会里才有很多不愿饶恕的人。也有些人批评这篇讲道，却不知道这就是为何他们心里充满不饶恕，甚至是对讲这篇道的我。这就是这世界正在呼求的好消息。各位，这就是如何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。若我知道我领受了他这么多爱，就会把爱延伸给你。我们爱是因为他先爱我们，我们饶恕是因为他先赦免了我们，彼此饶恕，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。所以要饶恕人。如果说雇主饶恕了，不一定非得让那人回到被信任的位置，就算是已经解雇他了，也不用让他回来，但他在内心必须饶恕。但在人际关系中，我们先饶恕，然后恢复当然他们也恢复了亲密关系，神的家也是如此。到目前为止明白吗？不要有任何不饶恕。不饶恕就像为你所恨的人制造毒药，然后自己喝下去。记住这画面，那人还是很快活，下个月会去英国看利物浦球队比赛， Amen。 但你会死去，因为你是那带有苦毒的人，这不值得。但他不配得，你就配得神的赦免吗？我要他先对一切悔改，我再饶恕他。你悔改了所有事吗？神的良善会引导你悔改，领受他，领受他。 Amen。 在场每个人都低下头闭上眼睛。如果你从未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个人的救主，这就是我刚才分享的目的，耶稣降世，死在加略山上的十字架上，他担当了你我的罪，而神的愤怒毫无保留的降在他身上，直到他耗尽了神对我们的罪的最后一丝愤怒。今天神不再向你发怒，他岂是不再向你发怒，因为神对于罪的愤怒已在十字架上耗尽，我们的罪已被担当，无论是我们未来或过去的罪，都在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身体上。朋友们，我借着他向你们传讲神对你们的赦罪，你愿意领受吗？而在第三天，神借着使他死里复活，宣告他的儿子就是弥赛亚，是神的儿子，见证他的工作已经成了，你的罪已得赦免。如果你相信，现在就跟我一起祷告，发自内心的说，亲爱的天父，说出来，亲爱的天父，我相信耶稣基督为我所有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我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， 作为我所有罪都已除去的见证。我口里宣告，因为我心里相信耶稣基督是我的主，是我的救主。谢谢你天父，奉耶稣的名， Amen。 赞美主，请站起来各位，所有人举起你们的手，赞美主。愿主赐你们先祖亚伯拉罕的祝福，生命记28章的祝福，特别是我在灵里看到许多人将经历出也蒙福，入也蒙福，无论是创业或经营生意之类的东西，你正处于一个转捩点。神说不要太过担心，无论你是出还是入，都会蒙福。主看顾你，保守和保护你和你所爱的人，在这一周免于一切的危险伤害和一切黑暗的权势。愿主用他的脸光照你们，在你所到之处赐你人的恩宠，机会之门将向你敞开，对你无意之门将紧紧紧紧地关上。愿主向你和你的家人扬脸，赐你和你所爱的人美好的 shalom 福祉、健全与平安，奉耶稣的名， Amen。 你们也得着祝福。赞美主，我们下次再见。